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照例邀请到什么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Hello， 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这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呢，因为我们呢经过了一个呢清明节的长假，是春假，大家呢是不是也出去走走玩玩了，很开心呢？好，但是因为呢一直放假到昨天礼拜一，那通常我们都是礼拜一，或是礼拜五。这个看到我们什么时候掌握到最新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的内容啦，我们就会来预录嘛，但是这一次的话一跨就跨个礼拜五也跨个礼拜一，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呢，是云聪决定啦，就是呢因为我就是会很尊重他，如果说有很精彩的内容我们曾经来不及讲就有所谓的遗珠之憾的时候，我觉得说好，那我们就可以来聊聊这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很希望
有啦，经济学每一期都嘛我都觉得很多遗珠之憾，因为我们就只能谈这几篇文章，有太多好文章，所以以前呢还有机会，因为蓝轩会出国啊，蓝轩会去旅行啊
还有比如沈云聪会出国啊，沈云聪要回家过年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预录啊，就可以回头去谈这样的题目，所以其实好题目 是不缺的，
真的吗？好，所以你是很期待我出国就是了
我是很期待我自己可以出国
我也是很期待好OK， 对，所以呢总是有一些还不错的内容哦，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今天
讲到这我可以先恭喜你一下，又开个 YouTube 频道
OK 其实开了一个多月了啦，最新那个是我跟沈云聪在聊书啦，那个呢其实还不错，那只是因为呢也很好笑，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白痴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一个制作 team，他们就把这个影片呢放在就是我们的粉丝页来做预告嘛但他把整段影片都po在我们这边了，所以所有的流量就在我们的粉丝页，
你说害你赚不到广告费的意思
我毕竟还没有拿到广告费，希望接下来有越来越多所以 YouTube 的流量就变少，所以是这样子的对啊，
不会了，不会，但大家都注意到你多了一个 YouTube 频道，你现在几个 YouTube 频道，我觉得你在观点也有对不对
观点，对，观点是比较谈政治评论的啦，
观点一个跟小董我常常看到，
对对，跟小董的一个，跟奶金的一个，
跟奶金一个，
对，那就是比较有点像当天的时事评论，因为我们的
时事评论
行，我们的蓝轩时间比较少谈国内政治，我就点到几个重点，但他的这两个就是比较常谈国内政治，一个礼拜二是跟小董，一个礼拜五是跟奶金那但是我们刚讲到这个 YouTube 的频道蓝轩 Single More 比较是讲的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有没有固定一个礼拜上
传？我们大概希望是一个礼拜 PO 一个。我真的是比较，因为云聪跟我熟了，他也知道我一直对于一个人生活这件事情，我说的一个人不是单身哦，不是说未婚这件事情，包括说你即便未婚，你即便以后离婚，或是你在婚姻当中，其实经常也会觉得有一个人，其实一个人怎么面对自己，一个人怎么生活，我觉得很重要，尤其是接下来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每个人的寿命这么长这么长，你说另外一半可以陪你多久？我说真的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一个人生活很重要。
单身生活这个趋势啊，大家真的不要太小看它。
真的
其实现在在美国，我们之前也讲过，我演讲也讲过。
对，
你去问小学生，公立的小学要孩子们举手请问你家里是单亲还是双亲？单亲的已经超过双亲了，在很多的城市。
真的，我告诉你这样讲，我其实有朋友就是他们的小孩嘛就是反正总而言之是一个单亲家庭，那我就说他在学校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成长上的压力，他说才不会，他去参加什么母姐会的时候呢一半以上都是单亲在台湾已经是这样子了，
是 同样的状况很多的
真的
所以你想想看，接下来孩子慢慢在长大就不管你是单亲爸爸还是单亲妈妈就是一个人生活，因为孩子可能也不太理你孩子可能到外地去念书之类的
对
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接下来孩子其实也是一个人生活，所以
是
生活怎么打点吃衣住行
对啊对，而且现在很多是只生一个小孩，某个程度来说他也经常是一个人 所以我常觉得啦，一个人的好处是进可攻退可守。嗯，
所以说你会带我带我教我什么一个人买菜，对不对？这样
一个人冰箱怎么管理，一个人买菜，一个人很多，一个人旅行。对啊，我是觉得我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经常会碰触到，包括像女同也有讲到，其实经济学人杂志也有类似过这样的东西，我们介绍的一些书啊，比如什么独居时代什么，其实你会比较容易掌握到全球的一些趋势跟人类生活的一些状况，你会越来越知道说，包括像宅生活，其实这种概念包括网络，它都是让你越来越一个人啊。啊，所以当你从线上回到线下的时候，你会有点不太适应，你会以为你有很多朋友，实际上你并没有。
嗯，我们集体一个人。
哎，对对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概念。好好，所以话讲开了啊，但是。这个事实上是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大家可能可以想一想。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看一看啊，这个蓝轩 Single More。OK， 好，那反正以后还会经常的这个压迫沈云聪跟我聊聊书。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因此啊，这个云聪就挑了一些还不错的题目啊，这个先前没时间谈的。那今天聊的比较多是跟财经金融有关的话题嘛，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呢讲到是大通膨时代，跟这段时间 Fed 不断的印钞票，联准会印钞票，这个资金。啊，这么的多，事实上是有关系的啦。
其实过去这三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就有好几篇文章，就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大家很关心的通货膨胀的问题。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关心通货膨胀呢？主要是首先我们看到了拜登大撒币啊，除了原本的1.9兆之外，你看接下来还有3兆的基础建设的经费，打算要这个发大红包啊。所以其实，在3月20号，美国的前任财政部长、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其实他就已经警告，他说这个状况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美国要么就得面对所谓的高通膨的时代即将来临，那要不然。就会遇到联准会为了抑制通膨，他必须调高利率的高利率时代。那高利率时代，我想对于存款族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如果你在过去这段时间觉得啊，这个房贷利率这么低啊，拼命的贷款去买房子，你这下子就有苦头吃了。好，所以接下来会怎样呢？在上一期的《经济学人》的 Finance 头条，其实有为大家来解读啊，大家可以找去看，就是那个封面是 Pink Floyd 的那个那个烧杯的那一期，
讲到对疫情里面的光明面，医疗的进步，
他有帮大家整理一下啊，就目前为止，如果你看到有人担心或者跟你分析即将可能来临的通膨，大概会有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呢，他会跟你说，诶，我们现在啊，接下来这几个月，当疫苗渐渐的这个回来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确定，因为去年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状况很糟。
对，
所以现在如果
爆发，
对对对，所以相较于去年这个很糟的时候，物价在今年看起来会慢慢的回弹。我想这点是大家都会同意的，这是第一个阶段。接下来第二个，也就是现在大概很多的美国家庭，已经收到了拜登大红包了。OK， 然后拜登是预计希望能够在独立日前实施全面的疫苗的施打，让它完成。所以换言之，我们可以预期大概7月、6月左右，陆陆续续的大家都打完疫苗，准备。披甲上阵，大采购，大血拼了，所以有可能就会造成整个经济大反弹，大家报复性的消费，物价有可能会因此而急剧的上涨。那这一点其实也就是很多人在担心的。接下来当然就是第三阶段，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阶段了，因为呢，如果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在担心会通膨，那通膨它就很可能会自我实现。短期就会变长期啊，因为比方说工作的人、上班族，大家预期说啊，为了物价，生活费会更高，所以怎么样，在谈工作的时候要求更高的薪水。OK， 那我们知道薪水、就业、薪资跟消费，它是一个循环。过去的通膨就是这样子滚出来的啊。当大家有更高的薪水，手头上更宽松，就更容易花钱，更容易花钱，你就看企业销售更热，销售更热，价格就更容易提高。然后价格提高之后，生活费垫高，老板又不得不帮你加薪，然后就想形成这样一个循环。所以这个循环，不管还有加上企业，可能因此就会调整价格。当然， 现在我们会回到例如60年代的 5% 左右的通膨，还是70年代像美国10几%，
会到那么高吗？目前预期会到这样子啊、
Who knows?
可是问题在于说，你刚刚在讲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几个阶段下去，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变数可以操之在政府的，那就是譬如说就美国来说，他们的联准会也不断的讲啦，就是说你们现在那么担心通膨，对不对？市场上面那么忧心，对不对？
我可以用利率，
对，我可以来调嘛，对不对？他们现在只是线上就是担心联准会过早去调。那如果说联准会到时候真的看到了这个可能的那么热过热，他就开始去，哎，譬如说不再去当善财童子了，开始去调高利率了等等，那不就是可以去调整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调节嘛，对不对？
是，对，当然还是要看联准会怎么去研判这个趋势哦。那我们一般人要研判，其实现在大家最常见的指标，不外乎来三个重要的来源啊，当然还有更多，但主要是三个来源。第一个，每天都在报的股市，OK， 大家股市说啊，这个预期通膨来了来了，这不是股市，所有金融市场还有债券。
哦、对啊，
所以债券因为
公债殖利率，
哎，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哈、哦。那市场它永远是惊弓之鸟，它其实怕的就是有黑天鹅事件，怕的是不可预期之外的事情啊。总之，这是最常见的指标来源。第二个，官方的统计，这当然也是最终的一个统计啊、因为每年我们都每个月会固定去家户做调查，去访问你对物价的感受如何、啊，
所以你就看那个什么物价核心指数就是了。
但这个方法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其实本来就是落后指标，
是啊，
很多的企业他也未必真的会去认真评估这样的风险，而且就算评估，其实很可能就会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谈，就隐含着好像有高估这个风险的可能性。
而且你刚刚又讲高估的状况底下，他又会自我预言实现，又会去滚继续滚动，所以搞不好本来没有被你这样一讲，
真的，
或我在接下来明天去谈薪水的时候说，哎。这个沈云聪说，我们在人员时间听到说，哦，我们这个时候谈薪水，应该要预期半年后、一年后呢，经济状况还不错，我要谈高一点。
哎，加上过程中还有所谓的经济学家啦、专家啦、分析师啦，跟着煽风点火啦，所以其实一般人是更难判断的。
好吧，那更难判断的意思是，就不要判断。就等我们注意到了之后，
经济学人的文章来看，
再来告诉大家。好，我们呢，肩负这个 watchdog 的角色，我们休息回到现场。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经济学人》杂志啊。那这一次《经济学人》杂志呢，我们综合了一些这段时间呢，蛮重要的、蛮精彩的，但是呢，来不及谈的一些呢财经话题，在今天呢春假过后，一并来跟大家聊一聊。好，那今天要聊的是外汇存底。在这个疫情当中，亚洲国家看起来呢，都不断的增加。
这也是一篇来自上一期《经济学人》的文章，我们那没有时间谈到，但因为我想接下来这几个月，全球经济从美国带头开始，到欧洲逐渐解封，我觉得也会影响我们台湾，影响亚洲很多国家。
是啊，而且蛮重要一个话题，就是它到底会不会真的如预期当中的慢慢复苏？那如果复苏的话，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态复苏？对，
这一切都会牵动到我们自己国内的经济的啊。
对呀，
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物价，接下来其实还有我们自己的外汇存底，
所以我们也很多吗？
当然了，当然，尤其疫情期间，你看几个亚洲国家，包括我们台湾在内，韩国，你看台湾，我们今年一到二月的外销订单大幅的成长，
是啊，
好，金玄就特别点到台湾的这个现象，它是对台湾政府来说，这个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的，哈，喜的是当然是外汇存底增加，生意好，大家外销订单接得多嘛，
对啊，
但是忧的是呢，怕太张扬了。怕
太张扬了
、
哦 okay、
让你注意到说我的外汇存底又在增加，又注意到我赚了，就会开始施压，叫我台币啊，你这样升值升的不够
OK、
那其实倒过来反而是对我们外销厂商会造成很大的压力的。当然其实不只是台湾，越南去年成长了 6.5%。
那比我们多，我们大概是接近三嘛，二点多，我记得。
对，包括中国和韩国，其实
对、
都不错的
啊，韩国也不错嘛。
以去年来说，中国以外的亚洲十大经济体啊，去年的外汇存底总共增加了4000多亿美金，这也是史上单年度金额增加最大的一年。
哦，
你看那个欧美国家都在惨兮兮，结果亚洲这些国家外汇存底都在增加，但是。这篇文章他帮我们分析了，虽然同样是外汇存底的增加，但是呢，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是有差。比方说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差的，你看像菲律宾啦、 像印度啦，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它的出口是衰退的，出口是衰退的，可是它的进账还是增加，为什么？因为它进口衰退更多。
哦，了解了解，不是，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看，所以它经常账，经常账反而是反而是有盈余的，
我知道是增加的，就是说，那如果说基本上，如果说你进口衰退更多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发现你出口比进口来的多。好，但我的意思是说，所以这一波你刚刚讲到说亚洲的国家的外汇存底增加，多半其实都还是跟这段时间的不管是疫情当中所造成的资通讯的被需要嘛，就是宅经济啊，宅办公啊，哦等等等这样的状况。
亚洲的台湾啊，韩国啦，
没错，越南其实也是，因为它在这个产业链上面。再一个就是美中的制造业大战啊，
没错，
哦对不对？大概就这两个因素嘛。
没错，这个这两个因素当然，在疫情之后一定还会有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只是我们现在不正确定它会朝哪个方向来。就同样是外汇存底啊，其实刚刚讲的菲律宾啦、印度跟中国啦、韩国啦，以及我们台湾在内，其实状况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
不可以等量齐观。因为对于刚刚讲的菲律宾啊、印度这些小国来说，它这些外汇存底的增加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因为它不只是重要的国家的一笔资产。也许也不这样叫他讲，从国家的一笔钱，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笔钱可以来稳定汇率，可以来避免他的外汇市场激烈的起伏。
对，所以你这样讲到我都还没有很认真去思考过，说一个国家的外汇存底高的时候，对他来说，他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运用啊？就是去调节他本身的国家的这一些。
所以呢，就像
币值的高低上下，
完全点到了经济学家点到台湾的这个事情，因为过去长期以来，我们都说这个我们央行在操控汇率啊，硬是这个该升的时候不升，对不对？但我们央行当然否认说我们基本上完全尊重市场机制。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央行都肩负着要维持台币汇率稳定、
宏观调控
的这个基本的角色。我们央行其实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松手。但这个其实对不同的国家来看，会觉得这是一种政府的干预。那这个干预其实对于某一些贸易往来伙伴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人为操控你的汇率，也就让你的东西变相的不自然的更便宜。
大部分的国家其实坦白说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日本也是啊，日本是前段时间一直让日币贬值，后来当然后来他就被骂了嘛，就被 K 了，就被美国施压。那美国自己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吗？
对，每天都在做啊，我都觉得。
对啊，所以我就要问，所以只有我们这些国家，天哪，我们总是要被要挟说，我们要被他列入这个汇率操纵国，我们要被他列入黑名单。总而言之，看起来我们刚刚那么好，其实最近当然看到一些好像在这个地缘政治上、战略上的一些可能的好处啦，比较是基于防卫军事，但是在经济上面，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们台湾因此得到什么好处过，所以我总会觉得说，那美国自己没有这样做吗？也有啊，
是啊，其实或者而且他发现说，我这样子做之后效果不是很好，他会指控别人没有配合他。
对呀、好吧，那包括什么经济制裁啦，什么关税啊，他自己也都在搞啊。好，那暂时总而言之，我又回来看。那所以呢，他这篇讲到说亚洲的外汇存底增加了，那然后所以他就提出一些提醒就是了，所以要担心或者注意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这个意思吗？
你看，不只是台湾啊，以中国来说，经济学这篇文章说，中国的央行的外汇存底是2020年初到现在增加了整整。快要1100亿，将近1000亿，900多亿美金，但是大概如果看比例不是那么多，大概3%而已。但其实对于整个中央银行体系来说，这是好大的一笔钱呢。所以包括台湾在内，其实也是一样。所以你看，如果你是这个货币交易的人，其实你当然就要很关心，到底央行对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会是怎么一个态度？你看，包括台湾台币，现在太多人都在，一定有人问你，蓝轩，台币还会再涨吗？
你那个问你吧，不是问我。对，不过事实上大家都有在注意到啊，就台币是不是会涨啊？因为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是确实刚才云龙讲到，我们会不会被要求一定要去升值嘛？
其实因为刚除了中国啊，韩国、台湾其实都一样了，就是从半年前你疫情很严重以来，它也就都增加了大概5%左右。
嗯
啊，所以你说货币没有升值压力才怪。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压力，你看我们外销订单都还是很强，那代表着我们产品的需求都还是非常的牢固的。
嗯哼，所以意思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得要注意说，如果啦，我们的外汇存底不断的增加呢，被迫这个汇率可能要升的话，那就是接下来我们的出口可能会受到打击。
是，
那就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买美元，是这个意思吧？如果台币不断的升，
关键其实还是在央行的角色跟怎么去看待自己在汇率上这边应该怎么去拿捏。因为为什么刚刚讲这件事情，主要是你看过去这段时间的增加主要还是跟疫情有直接的关系。
嗯，
但我们现在最大的变数就是包括刚刚讲的通膨在内，未来的西方国家的购买程度如何，未来的台湾的外销订单以及我们的进口会出现什么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未来要拿捏那个台币汇率的重要的参考的标准。
嗯，好了，如果就个人来说的话，如果接下来疫情过去了，大家可以出去玩的话，那就过瘾了，拿着升值的台币去玩，应该可以花的比较爽吧。我给我们休息，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经济学人杂志啊。那在这一次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呢相关的一些跟财经有关的话题。好，那接下来聊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制造业大战，其实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发起这个制造业大战，受到中国大陆2025中国制造的这个威胁感啊，所以呢美国川普那个时候不断的感受到制造业的流失嘛，所以呢大张旗鼓的发动了很多的经济上面的战争，目的就是希望呢美国的制造业能够复苏，很多的企业能够回到美国去。但坦白讲没有很明显啊，那所以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上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谈到的是制造业在复苏中，有吗？有复苏吗？
有哦，有哦，我还在找我的，
你在找，
对，找到了，资料太多了，
哎呀，好，你的笔记真的写的有够散的，
找到了，找到了，停滞多年之后，美国的制造业终于见到光了啊。OK， 过去其实主要是从几个指标来看的哦，第一个从股市来看。
Okay，
过去美国制造业的指数 always 落后大盘的啦，但是今年以来已经超越大盘了，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重要的讯号是来自于美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okay，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新订单正在快速的成长。再来第三个重要的讯号来自美国的制造业同业工会，他做了调查，有90%的受访者对未来表示乐观，对未来这12个月表示乐观。
Okay，
而且有高达2/3认为不但乐观，甚至会回到这个疫情前的水准。大家都会看到说回到疫情前水准，回到疫情前水准，其实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还记得吗？疫情爆发前，美国是创下是近年来史上经济最好的阶段，失业率是史上新低的阶段，热得不得了。那所以原本很多，你看在尤其过去这一年，很多的企业担心的是买气不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话题比较担心的是供不应求，怕供应链塞车，缺料，或者像长荣给我塞住航道。
OK，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它的这个制造业复苏的这么的漂亮，是因为
对，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前面谈的两个题目都是有关的，包括美国的疫情，如果这个钱撒下来，然后加上疫苗全面施打，大家冲出来花钱的时候，你看啊，像比方说汽车，你看汽车今年的销量就整整成长了将近200万台，从1450万到1660万。但一样问题就是怕晶片不够，买不到晶片。
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个大问题，就是说你说它的制造业大家冲出来买，但是问题是买谁制造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因为当初美国之所以会要跟中国大陆杠上，因为所有人都去买中国制造的东西嘛，大从汽车小到生活物件，然后什么电脑什么手机什么东西都是买中国货，所以到什么填充玩具，那所以才 才会发动了这一场过去这段时间来绵延了数年，看起来会继续打下去的战争。那所以现在他的付出是付出
对
谁受益啊？
啊，我们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科技的制造业，例如像半导体，所以我们前阵看到 Intel 说他要在 Arizona 的那两座厂额外再增加投资200亿哈，其实就是要把一些台积电的订单给它抢回去吧。这是一个高科技的部分，但其实在传统产业也是一样，因为传统产业例如像汽车业，那传统产业出现一个重要的趋势呢，是要把工厂回流。回流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其实重点是要让你的生产基地跟你的销售对象距离拉得更短。这是我们过去谈到的哈，比方说，如果你的市场是要卖美国，你是生产基地，要为了确保你的供应链的安全，不要再像疫情期间发生的这个状况，你要让它拉得更近。
对，
所以你要做
区域型的产业链。
对，没错。所以以汽车来说，像未来我们知道电池很重要，所以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在美国要扩大它的电池厂的投资。好，所以这是这一波的这个制造业的复苏，伴随的新的变化。因为再加上过去你看我们看到疫情期间的这种突然发生的意外，给大家造成供应链上的措手不及。
对，
那未来可以预期各种的极端气候可能也会带来同样的效果。所以怎么样，企业要未来一定要规划掌握更多的备货，要掌握更多的备料。所以以上刚刚讲的这个方法就会使所有的制造业现在要回到这个引擎全面加码的时候要做的准备。
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当初川普他大概一定会说都是我，因为我发动的关税战，所以你看让这些企业制造业呢可能有逐渐回流。但事实上，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啦，发生了疫苗疫情的关系，所以他逼的我们先前其实都不断分析，就是区域性的产业链，他必须有一个很重要，我记得我跟大家聊过，就是你原本企业要 just in time 这个概念，要变成 in case 啊 ，just in case 万一怎么样，所以一定要去设想到万一怎么样的时候，你必须能够在地或者在附近能够去兜起完备你的这个产业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近这个苏伊士运河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 just in case 啊，哇塞，万一这个我的船根本过不了那个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怎么办啊？那所以我就近的，不管我的原料也好，我的成品也好，可能都要在这个附近能够制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圈子嘛，好，所以呢，这边讲到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复苏中啊，其实有很多多元的因素支撑起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休息了，回到现场。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盈聪来聊《经济学人》杂志。好，最后一个话题呢，要聊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说，其实听起来非常的政治正确，而且是一个现代的思潮，就是呢，不管是个人或是企业或者组织或者国家，其实都会很在意永续这件事情，而且很在意社会责任这件事情啊。但是呢，这一篇是要问说，这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太有趣了！经济学人上一期有一篇文章，其实谈的这个现象，因为过去这几年来，台湾包括台湾很多企业在内都是 所谓的这个永续型的投资，不但是企业自己要喊出这个口号，要重视这个方向，很多的金融业、很多的投资业，创投啦，私募基金啊，其实也说啊，基金啦，它的投资方向啊，要 focus 在讲究永续的，重视所谓的 ESG，E 就是环境。S 就是 social 社会责任 ，G 就是治理。
OK
啊，
Government，
Governance。
对
，OK， 不过，经济学人从两起新闻说起啊。第一起新闻呢是来自于法国的食品巨人叫丹农公司，他的老板啊法贝呢上个礼拜被走人，就被下台。
老板呢、
欸？在 CEO 对
，OK 哦 ，CEO 啊、
为什么？因为投资人不满意，因为股价不好。虽然这个 Faber 过去很主张所谓永续投资，所以主张说、我们未来的食品厂啊，要很重视这个，重视那个。但股价没有起来，你给我走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新闻，
okay.
就在他下台新闻传出之后的隔天 ，USA Today 今日美国报登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呢是前 BlackRock 集团黑石，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还叫黑石啊？总之 BlackRock 的永续部门的投资主管，他 Tarek Fancy 这位老兄呢，就讲了大白话文。他说，所谓的永续投资，基本上只能算是行销口号。 是行销工具、啊、是形象的工具，其实是不真诚的虚假承诺。
哇塞，他真的讲的大白话、欸、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这个装饰品就是
对，因为你发现说其实很多标榜 ESG 的资金啊，照样投资很多高污染业，例如石油公司。嗯，看，当然了，这些、他们说，那我为什么一边喊要永续，喊要重视环境，但是呢，我还在投资石油公司呢？
嗯，因为良心上的平衡，是这个意思吗？
第一，我必须直接投资它，我才能够直接参与它，因为直接参与它，才能够直接改造它。
改造它是改造永续还是改造污染？
让改造它的污染，这是石油公司，否则我放任
它的说法。
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呢？我如果不投资它，或者我如果我真的撤资，怎么样，就会造成它经营上的资金成本的增加，因为它少了我这个资金，可能得去借钱，它就可能负担大，负担大，它就更懒得去处理减碳这件事情，减碳也就更不可行。
哇，这个听起来听起来不好像这个功德无量的感觉。
没有，其实借由这个切入点，其实让我们谈就往下谈，到底所谓的永续，到底所谓的环境啦、社会责任啦、跟治理这件事情，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业、我们投资业有多么的重视，我们又应该可以采取跟做什么的事情。那其实国际上大家如果关心，他这边提到几个组织，大家都可以作为切入点去了解跟研究啊。有一个呢叫做气候行动联盟100+，100跟一个加的符号。那这个组织是2017年创立的，现在有575个会员，掌握的资产有高达50兆美金。那目前这个所谓的气候行动，它只要求成员做三件事情，其实后来再增加了一件啊。哪三件呢？第一个叫设定所谓的减碳目标，也就是说你要加入会员，然后你其实要参与，一起鼓励我们每个企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我们要揭露我们经营上的气候风险，也让你的员工、让你的股东都知道。再来第三个，你要加强企业针对前两者的治理。那为什么叫100然后加的符号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组织最早的时候其实是针对全球100大上市柜的污染企业，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改进。那里面当然很多的石油公司啦，很多的这个油电啦、工业啦，重型污染的工业等等。那为什么又加那个加的符号呢？是因为后来又加了60+。
OK， 好。
当然除了以上刚讲的三个要求，那现在其实上个礼拜多加了一条，要增加所谓的绿色资本支出。
你要投资绿能产业，或是投资自己，让自己更加的绿化就是了。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组织呢，叫做 SBTI， 叫做 Science Base， 科学为基础的 Target 的目标的 Initiatives。那这个总共有要原本200多家，现在已经有1200多家的组织加入，也就是说里面都是企业，它其实就是大家集体来用集体的力量来要求彼此跟要求自己做到这件事情。另外一个跟这个企业有关的目标的组织是叫 TCFD， 英文叫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跟气候相关的。最后 FD 呢是指 Financial Disclosure，财务揭露。这个现在成员已经从500多家增加了1800多家了。
但它是强制性的吗？也没有啊，
没有，没有哈。但所以经济学人说，这些组织其实都很好了。不过呢，也不是所有高污染的公司都有加入这些组织。因为经济学人发现说，哦，还是有一些大型的高污染的哈，就闪过了，其实也没有直接在加。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些人说的很像真的，但并没有玩真的。但是有一些组织呢，就意识到这个状况，所以希望成立各式各样的平台啦、组织啦，来相互约束、相互砥砺、彼此提醒。但是也还是有些高污染的这个企业就是装作不知道，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其实永续投资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身为人类嘛，好都要去关心。但实际上，回到真枪实弹的钱。就不见得每一家企业都那么心甘情愿的算盘敲一敲烟的愿意做这件事情了。
你说这个其实你讲到个人企业都是啊，我觉得现在你看这个能源的话题，或者说呢不管是现在永续话题听起来很时髦，然后呢这个环境议题很时髦，很多人呢就嘴巴上面也都会说很支持啊，甚至他会为了这个事情走上街头啦，支持风电啦，支持这个太阳能发电啦，反核 核能等等等等，但是问题不就反空屋，但是他真正自己在生活当中他落实多少，我说实话这个真的是上也是两样情啦，我的意思说表里不见得合一的。
不过企业有一件事情是表里合一的，就是如果他觉得那个方向是有利可图的话，他就会朝那个方向去进一步的研发跟努力。好，那刚讲了以上这些组织他要设定目标，其实目的也就在这里，就是如果从正面角度来看，他至少要求这些企业必须在这一些领域上去投资，所以进一步的研发。所以你看比方说上个礼拜壳漂的石油公司他就宣布了他的排碳目标，希望能够配合响应拜登，美国要在2050年达到零排碳。
嗯哼，
所以换言之，你看现在就剩下30年了，所以他现在要不要大幅的投资这方面的相关的研究？他整个生产制程、整个提炼的制程都要因此而大幅的改写。所以换言之，也是代表着他过去的这些设备必须被渐渐的淘汰，然后他必须有新的资本支出来投入这些新的领域、这些新的设备跟新的制程。那这个其实就是未来下一个世代，有了商机了。
但我觉得这也是意味，我觉得当然就世代而言，我觉得它是真的一个趋势啦。哦，你也不能够再真的说留那么多烂东西给下一代。但是我觉得就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得要你这个政策是可延续的、啊。如果像是美国最近这些年的状况，就是你换了一个总统，我只他可以大倒退。对不对？川普那这个所有的人都等着川普再当选就好了，我干嘛要相信你拜登的2050？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有，
而且也不要遇到类似大流行病这样的意外。反正这种一来，大家其实管不得三七二十一了。什么口罩会污染不知道，这绳子会不会能不能会不会
先活下去比较重要？
哎，对，
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还是蛮牵动的啦。哦，那么多的变数在。OK， 好，但是呢，希望就是完整的、哦、对不对 ？OK， 好，非常谢谢沈云松，谢谢，
谢谢，
拜拜。